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马克信箱。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在这个频道呢，会来读出听众写下他们的人生真实经历的信件，然后就念出来。你可以呢，感觉到其他人的人生迷茫啊、困难啊、欢笑啊、痛苦啊、愤怒啊，变成一个数位记忆盒留在这里。本周的一开场，救世主就要出场了，因为我们的最大干爹、最大干妈，也就是发际因，不要错过马克玛丽的团购。想要丰厚的头发，就要用发际因啊！而且这次发际因呢，我觉得只有点友懂点友。你们是不是都有拖延症啊？之前呢，都在最后一个小时让发际因们忙得不可开交。
怎么都在最后一个小时进来？
而且我之前还有收到那种在最后结束的跟我说，我没有跟到。
超长，结束后一小时的啦，两小时的啦，半天啦，隔天早上的啦。
就是看到那个限动，因为它会放24小时嘛，所以最后就看到了最后机会点，就是啊，已经失效了，因为那12点可能已经过期了。我没有做过，我真的很想骂人。
我们现在就给你红萝卜，要让马儿跑起来。
没错，不要错过马克玛丽的发际因团购。那当然，发际因呢要最优惠的时候，就只有在我们开团的时候啦，所以是光辉的三月啊，各位。
今天的第一封信来自于还在努力克服人多的地方大号的喇叭嘴。2021年，在我生日后的一个礼拜，我离开台湾到海外长期工作，也算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多看看世界啊，发掘自己的可能性。但我女友又 AKA 是自我感觉是世界上最悲惨又可爱的女主角，她焦虑了非常久。她说：“你有一个特别的魅力，你是很可靠的人，你又有那个讨厌的中央空调个性，一定很多苍蝇会黏着你。”我只能苦笑跟不断的安抚。写信的时间刚过半年，我们还是常联络庆祝一下。人在海外工作，说不紧张是骗人的，要自己面对很多事。虽然不是每件事都完美，但我成长了。特别是那些挫败的经验，让我更确定我要的事情是什么。另外，这半年收到两位朋友的求救讯号，既感谢又担心，感谢他们信任海外的我，然后他们现在都没事了。因为他们，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来给疫情下辛苦的点友们多一些欢乐跟正能量。故事发生在国一，我就是一个过不去的坎，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上厕所，小便还容易，但大号真难。国一的我显然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一个晴朗的秋天午后，放学后的我跟同学在打完两场球之后，觉得哦肚子有点痛。但我硬着肚皮再打两场，
还硬着肚皮，
我还站成平手哦。
对，我有听过硬着头皮撑下去，我没有听过硬着肚皮，这很新颖啊。
可是我的膀胱跟肛门闭合快 hold 不住了，我就随便找个理由说：“等一下，明天再打爆你们啦！明天啦，明天啦！”我就拿书包准备回家。学校人太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都要回家才能拉屎。可是我肚子还很痛，就没多想，想说：“10分钟我跑回家，可以，可以，没问题。”事不宜迟，留下背影的我在球场拐弯后，他们看不到视线，我开始狂奔。可是跑1/3的路程的时候，我觉得 something 在我体内要爆炸了，我觉得我爬不上3楼的家，于是我一定要启动我的 B 计划。我要去家里巷口的小吃店内的避难厕所。因为算准了这个时间，他们通常没人，我可以安心上。没办法，我真的太佩服我的冷静跟机智了。走了捷径，跑过小巷，我闻到那个难闻的小吃店，对，我来了。我要去避难厕所，进入店家，放慢脚步，还礼貌说：“老板，可以借个厕所吗？”转动门，把门开了，哼，我成功了。但竟然
怎样？
就在此刻，我的膀胱、我的肛门
漏了一点，受不了了。
背对门，面对马桶的我，看着从上到下已经从浅蓝变深蓝的左裤管，我就呆呆的上完了厕所，心死的把右边的裤子也弄湿，不然老板会看到整条裤子是尿出来的。我忍着内裤异物感极重的我，小心翼翼的不让屎掉出来，慢慢回家。谢谢你们念完喇叭嘴。
这个你知道人真的是蛮奇妙的，你在还没有看到之前，你一直想着我要撑住，我要撑住，我要撑住。当你越来越靠近，这就是近乡情趣，就是你看到的是那一瞬间，那个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最放松，对，最要放松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告诉你说：“看到啦，可以啦。”但其实还没啊，再缓缓吧，还没啊，再撑一下吧。
所以经过喇叭嘴跟零点三八，应该我们都有做好一些脑内锻炼。
这个脑内锻炼可能没有用，你可能要实际体，就是刚刚那一段有真正忍赛过的人才会懂我在说什么，不然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我想我不要知道。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来自于新店的小伦伦，国中开始接触青春点点，现在已经三十了，第一次提笔写信。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是2021年的7月24号，离职后一个人的机车环岛环了一个多月，到台东的时候疫情又大爆发了，只能草草结束行程赶回台北。在餐饮业找不到好工作的我，就到了马祖打工换宿。独自一个人换宿的我呢，因为疫情没有其他小伙伴，我一个人研发着红槽司康、老酒司康、淡菜壳马德莲，一待就过了两个月了。很希望听到这封信的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喜爱的好工作。马祖很美啊，马克玛丽有空可以来体验一下啦。感谢小伦伦。这边呢还有另外一封明信片呢，是说要谢谢马克信箱啊。只要把马克信箱打开当背景音，我一不小心就把成堆的代办事项给完成了。
哇哦，
你知道我是有拖延症的吗？哈，虽然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听进去，可是只要有声音陪伴，效率就提高了很多啊。也要感谢啤酒肥话录音档、 YouTube Podcast 都听完，还有录音档，真的非常开心。来自于 WO WOW。
这封信来自于新北的老婆在隔壁，今天是我老婆怀孕的第十周，那也正式经历到恐怖的孕吐期。不幸的，我老婆遇到了大魔王，就是妊娠孕吐。那她严重到还可能会吐出血丝来，因为水进食道就会连同胃酸一起吐出，真的是非常辛苦她。正因为她经历了比一般人还要多的痛苦，所以不禁抱怨了起来。早些年女人怀孕不管多痛都要默默忍耐，没到三个月不能说，职场的女性只能忍受，但其实应该要让周遭的人知道才对啊，这样大家才会体谅怀孕期间能力下降的妇女。我老婆也在第六周的时候就告诉了同事，成功的得到了友善工作环境，又因为妊娠孕吐获得一张为期两个月不用上班的医生证明，现在正在好好休息。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Motherfuck、怎么这么突然？照顾一个行动力不便加半夜不时孕吐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老婆痛苦无法分摊啊，就只能陪伴，所以我就努力做到。那我又是前面的人，所以每次他半夜孕吐我都会醒过来，看到什么需求，晚上十二点的时候要吃什么，好，我出门去买，然后白天再上班。家中还有一兔一猫，晚上回去还要打点一切，毕竟老婆已经没有行动能力，这些事都让我做也很合理。可是真正辛苦的是来自于父母跟岳母的赖关心，让我头疼。你知道很多人意见啊，不能空腹哦，少量多餐哦，你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要是老婆能做到你们说的当然没关系，但重点就是现在我老婆什么都不想吃啊，别人的关心反而变成了一种压力。总之希望老婆可以赶快度过这个难受的时期。来自于新北的老婆在隔壁。
正因时间怀孕叫做妊娠，
妊娠纹啊。
Hello， 马克玛丽，我是 Aloha。这个月对我来说发生了大小事情，难以一一诉说，包括同学意外过世、公司搬家，又看了很有导演任性拍片的电影，跟沙翁有关的。家人收到好消息，即将出国，忧喜相交。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原本是很想要说同学过世的，但潜意识总是觉得，是不是说出来这就变成事实了呢？细节不想多说。不过下午睡午觉的时候，我梦见了他，我当下躲了起来。他对我说：“不怕。”我冲上去抱住他，然后在梦中痛哭就醒了。好，来换个话题。最近朋友迷上了研究星盘，我也想要知道自己的星盘，我就去了区公所，要了出生证明的影本。朋友呢，先粗略的研究，先跟我说，我最诧异的地方是，我的月亮是金牛，
会怎么样吗？
月亮代表是私底下的我，金牛是务实，重视物质的方向。那我不觉得我很看重物质啊，我也不是务实的人啊，我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跟没有勇气的行动力。小时候的我甚至讨厌用金钱衡量或是很重视物质的人欸，可能是长大后的我变了，变成小时候的我讨厌的样子，讨厌了长大自己知道自己去尝试各种事情却搞得精疲力尽不愿再前进 QQ。 总之就是这样。马克玛丽，你们有去做星盘吗？
有没有可能不是你变了，是星盘本来就参考用的啊。
哎呀，真会讲话啊。
对呀，
他贡献了50块钱，救救穷 DJ， 谢谢你 Aloha。 但是你要知道啊，你不觉得你自己是这样的人，然后星盘告诉你是这样的人，
嗯，
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笑吗？你怎么会相信星盘
呢？我笑不出来。
你怎么会相信说，哦，那是不是我变了？不是，星盘这件事情从你出生就决定了，所以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你的月亮都是金牛，
嗯，
你不觉得这完全就是 bullshit 吗？怎么会说没有啊？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长大一定是我哪里变了？没有啊，你没有变啊，你从小到现在，你的月亮都在金牛啊。
嗯嗯，啊，就算变了又怎么样呢？
你说你自己的人变了是吗？
对啊，
人本来就会变，
会一直变的啊。
是的，
亲爱的马克玛丽，我是每一次都会在留言区留言签到的 Hugo。
你好，
我想要分享我跟松鼠披江还有其他人准备送旧的事情。那我跟松鼠披江都是同县市北上读书的，我们参加的社团是地区性的联谊性社团，所以这次是要帮大一带我们的学长姐送旧。我跟松鼠披江自从大二卸任干部后都没什么联络了，所以松鼠邀我进 LINE 群，我还想说哈，松鼠缺钱吗？后来才发现，哦，是要送旧，我们就去准备。没想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三个人感情变得比以前还好。可是，在过程中，我也发现我对自己的不自信，还有要求完美，导致于我真的非常怕把手做的东西弄坏。但明明我就是越做越顺手的人啊，所以心理关卡卡住之后，我会好好努力克服它的。最后的成果呢，是纸折成的向日葵，然后我订的多肉植物代表欣欣向荣。P 奖帮每个学长姐画个人像，还有松鼠手做的 Switch 卡片，还有定制的蛋糕。我们还设计关卡让学长姐来闯关，一开始还很怕活动当天出错。但当天非常顺利，我想要谢谢松鼠主揪让我们有团聚的机会，还有 P 奖你强大的 cover 能力，还有 P 奖的室友容忍我们吵吵闹闹，还有小欧帮忙带桌游。希望所有的学长姐毕业快乐，然后 P 奖跟梁申请研究所顺顺利利哦，附奖10元。
Anna 的来信，这是2020年6月7号呢。他要说自己怎么被推坑的。他第一次听呢，是2019年的2·28连假，跟其他的5个朋友去花莲玩，路上就听着音乐歌单，听到有点疲乏。朋友泡芙就说：“还是你们要听这个，就是处女约炮。”可是呢，一行5个人并不是大家的反应都一样。因为只有我入坑，断断续续的听了一年。某一次呢，独自一个人值班的时候，我一口气听了5集，哎呦，开关被开启啦，
舒服，
从此停不下来啦，每天都听啊，每周准时首播啊，上个月成为了会员啊，
赞
哦。但是这是2020的成为会员，我不知道你后来现在还是不是啦，然后现在还有没有听。前几天有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朋友 po 了一篇极度低潮的现实动态，我就去关心他，我就问他说：“欸，你那边可以看 YouTube 吗？”
嗯，
朋友说：“哦，可以啊，你该不会要推荐什么马克信箱吧？”我的内心放烟火啊，噗砰砰砰，噗噗噗砰砰砰。之后我就把这个对话截图 po 上现实动态，我就收到了说，说是青春甜甜，你也有听。是天友，教主叫我们万岁。这些是不一样的人的回复哦。原来天友就在我身边，原来我不是孤单的。最后我要祝你们一切顺利啦。
不是要讲那个工作朋友有没有因此得到一些能量哦？
这我就是不知
道。而且他说你该不会是要推荐我马克信箱吧？
应该有很多人推他听过了，他还可能觉得干，为什么低潮就要听这个啊？他们这个频道是跟低潮有关的，是不是？就低潮要听，是不是？哎，我必须要说，你低潮真的是一个比较好入手的时机。然后你好的时候，
你很难那个啦。
对，就是你好了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淡出，所以我很开心。有些人离开了马克信箱，可能会因为是某些我的言论啦。那如果我的言论，
要不要那段再讲出来吗？
怎样？
收起那个高姿态是不是？
忘记了。反正如果因为我的言论而冒犯你离开的话，那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但如果是因为你在低潮的时候遇到我们，然后我们陪伴你度过低潮，然后你是因为就好起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是你就回到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那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马克、玛丽，我是台北的阿小姐。我是一个非常不会直接拒绝别人的人。通常啊，我不想做的事情都会绕圈圈绕圈圈，然后很委婉的去避掉它，就是俗称的软钉子。我的人生经验齁，这招对大多数的人都管用哦，所以我很习惯走过来。
应该是不行吧，你总是会吃到铁板的吧。
对，所以新朋友铁板 B 出现了。我学外文的嘛，一直以来身边都有一些朋友想请我帮忙翻译一下这个翻译一下那个。
我这真的蛮烦的。
随着请我帮忙的人跟我友好程度不同，我想翻不想翻的意愿也会不一样，但整体来说其实我是不喜欢帮忙翻译的。这个铁板 B 哦，是认识不久的新朋友。他在知道我在学日文就说，哈，你能不能帮我翻我准备到日本卖的商品介绍书啊。我不想，我就跟他说，这种要在市面流通的东西你还是找专业的翻译比较好。
是的，
你要的时间我刚好也配合不了，我还在上班哦。
哇，讲太多了，我觉得前面就可以停住。
结果铁板 B 就修改了一下他的商品介绍，把它变短，还说，我这个齁口语化一点没有关系，时间你方便就可以，并且自以为两不相欠说你报价你报价。我也因为软弱看文章不难，就答应帮他一次。
哎呦，
价钱也因为我不是专业嘛，就随便开了很低的价钱。麻烦来了，
糟糕，
铁板 B 时不时丢个短文留言帮忙翻译一下，逗号计费句号。好像有计费就很合理，不用问我方不方便。因为我的费用真的很低啊，根本不会记得，所以老实说铁板 B 也只付过一次。我甚至还听他跟朋友说，他翻译很便宜哦，你可以多利用他。
人家根本不喜欢翻译啊。
我也知道是我自己很懦弱，所以我才让神经比较大条的铁板 B 没有意识到他给人添麻烦了。于是我就在心里下定决心，下次我一定要 say no。
好的，
有天他又贴了一篇短日文说，这是你之前翻的，我转发到那个 SNS 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错。
不好意思，我突然不会日文了。
いきなり虽然我只是确认不用翻译啊，我就不想啊。更让反感的是，你明明就有跟动我翻的内容，那个文章就不是我翻的成品，文法语顺语气都被改了，如果我点出哪些错，不就势必还要帮他改好。
对，
我想了半小时，鼓起勇气回他。
好浪费时间哦，这样就。
不是，我们是习惯到处兜圈的人，现在要走直线，要做好准备。
好难过哦。
我就说，你这有改过吧？文法跟语气很怪，但我没办法帮你改，你请你的日文老师帮你看。没错，他明明有自己的家教。结果铁板 B 就回说，那我直接全部用你翻的原文就好了。果然，你明明有改过，你就很清楚，你甚至不敢麻烦你的家教。但总之我就不回，想说他也不会再找我了吧。后续就是铁板 B 几天后突然传讯息来说，我想约你一个星期一次，我们一起组一个日文读书会。我听了戒慎恐惧，我幻想他每次都会利用读书会叫我帮这个看这个看那个教这个教那个，但是我已经知道要对他 say no 了。
okay.
我就说我不想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被绑死，我有别的安排。
这个真的蛮好啊，他已经学会拒绝别人啦。
对，可是其实对啦，我整封信回想我的小剧场其实就太多，一开始我就是要很简单说不要。
对啊，
不想。
对啊，对对啊，
但心脏不够强真的好难。马克感觉就是可以直接拒绝别人的人，请告诉我这种事我要如何融入我的生活自然做到呢？很难 say no 的阿小姐附上100元。
阿小姐，你已经做到了啊，我觉得你很棒啊，你现在已经做到了啊。
练习第一次成功之后，后面就会很顺、啊。
对对对对对对，零突破嘛，这个好几年前在讲的概念，如果你是新进的马信听众没有听到的话，那就是第一次东西都会比较难的，然后事前的准备也会比较多、比较长，但一回生二回熟，老话为什么会被一直讲，就是有它的道理。
我就问，今天你是不是在抠手指？ 你在抠屁抠？
我连抠手指都不行哦。
不行啊！
我不能抓痒，也不能剥手指的皮。
你是不是把那个皮一直抠掉？抠掉，越抠越大，越抠越大，越抠越大。
对啊，怎么样？不行哦。
不行吧？我平常在撕那个死皮，你也说不能撕啊？
我还有好几根手指可以撕。
你就是回家擦个乳液吧。
而且你刚刚在跟我做那个台语猜谜的时候，就说下面丁桃哦，
金桃啊，
金桃啊是什么？就指头。指头，我一直在想枕头哎，
金桃，金桃啊，
我就一直在想枕头，所以我才猜不出来，才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指头是金桃啊。
搞屁啊！我是 Laurent， 我想要分享最近的各种烦恼，希望听到的时候所有烦恼都可以顺利解决了。这封明信片来自于2020的6月6号，希望过了快要两年，
666
都已经解决了，好吗？哎，我们2020的66、哦、可能不是星期六，所以我们没有做事情，对不对？
嗯，我也忘了。
我们在玩的时候是2019的66。
你问我任何的时间轴都回答不出来的啦。我觉得每一次被你访问的歌手能够讲出他们在哪一年成团，哪一年做了什么才屌。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记日期好难哦。像你今天问傻子与白痴 记不记得自己做第一首歌 demo 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大概是2016、2017吧。我想说，哦，怎么会没办法记得？好强哦！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几年呢？
我当然不知道啊。
What？ 那青春点点，
我不知道。
What？
我都不知道，我没有时间轴的概念哎。
那成为千万富翁的你是第几年的时候？
但是去年。
啊笑啊！怎么这么好笑啊？第一个烦恼是，虽然喜欢目前的工作，可是同事们都很想离职，我不知道未来对我什么影响，很担心哦。
那你等于是在担心一个对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
嗯，这个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啦。那我们要学习，对于自己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就不要去想。
嗯。
第二个是，疫情的影响造成了工时减少，可是工作并没有减量。然后因为换了职务内容，让我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作业，实在是很不想加班，但我能怎么办呢？
你要这份工作吗？
他说喜欢啊。
喜欢，那这个加班是暂时的吗？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
还是你觉得没有尽头的东西，你要跟我说啊，加哪一年哪一月啊？
就
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就结束啊？
我觉得容易担忧的人都会担心说，你看我现在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都没有减量，那未来、啊、你看老板也不会更好嘛。我现在可以做到这么多、哦，他们可能觉得连自己的能力都不会进步，所以就会觉得说，你看我现在这么累，那未来呢？未来就是就算没有疫情了之后，是不是一样会这么累呢？我永远就回不去啦。
这个是完全是把未来已经想得非常黑暗了，那你就会往黑暗那个地方去，你知道吗？
哇，这一番话从你的嘴上说出来，真的是
吓到了吧？
是吓到了，
哼，
你成长了。
我今年的练习就是我要当大人。
是哦。
对啊。
大人的练习还包括什么？
大人的练习就是我很不喜欢做决定，跟我不喜欢参与一些大人的事物。
是，
就像比如说很多活动，什么开会，你要问我意见，我一定是装死。
对，
反正我就是人当天有到就好了。
对。哦，但是在刚刚的会议当中，你有
展现我积极的一面。
你还是装死很多题啊，最后都是我做决定的、啊。
我装死很多题吗？
蛮多的啊。
我以前会更装死吧。
哦、oh。
嗯。就是会进
好，反正就是你有意识到你要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跟决定，
跟对，要也许真的没有感觉，但是不能说没有感觉，要练习表达一下想要怎么做这样子。
OK OK OK， 好，我非常期待，我非常期待2022的你
啊，
我非常期待2022的我们。
好累哦，哎、欸，做决定真的好累哦。
他的第三个烦恼是，年近30的我到现在都还是母胎单身，尝试扩大交友圈。都没有结果，难道真的是我的眼光太高吗？还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呢？还是其实我最爱的是自己呢？持续摸索中 ，God bless me，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嗯，
你可以约你的朋友一起去参加微醺大饭店。
对啊，
你不要凑满六人一组。
哦，
嗯，
但你知道没有凑满六人一组很有可能的情况，就像我们其他几个宇宙，因为他们可能是两两，
嗯，
他们就。因为你要跟陌生人可能就没有这么熟，
嗯，
所以太熟的有太熟的问题，嗯，太不熟的也有太不熟的问题，
但你要还是要带伴啊，不是单枪匹马的去。
对，
對，嗯，
对。好啦，他是轮调后无法上班听马信的 Laurent， 希望你可以情绪减压，焦虑减压。
嗯，马克玛丽，我是 Kawaii，
可怕
恐怖
我有一只叫起司的12岁老猫，在2019年8月离开了我们。我还记得那天上班到一半，老婆传 LINE 说：“哎、欸，起司怪怪的，一直流口水。”我就赶紧请假回家，又怕骑车摇晃会让它不舒服，所以没有选择在平常看病的医院，而是在网络上找附近好停车、评价又不错的医院。这也是成为我事后很懊悔的原因之一。医生做了触诊之后判断，他的胃不舒服，可能是胀气之类的问题，所以打了2针之后就请我们带回去观察。回到家之后让起司到床上休息，结果他把药剂都排在棉被上，或许他觉得过意不去，他也不肯在房里休息。记得人家说猫如果觉得自己生命到了尽头就要找地方躲起来。当时的起司就是这样，他到客厅之后就一直躲在沙发下面，我没有办法让他出来，就只能趴在地上跟他说话，说我们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哦。好不容易到隔天，放心不下的我又请了假在家陪他，也再打电话叙述了一下病况，医护人员说没有再吐，就在观察，有吐就在回诊。所以我也真的以为没有吐了应该就稳定了，谁知道他再吐就是永别了。那是个炎热的午后，我跟 Cheese 在客厅，老婆跟另一只杜姑的小猫在房里。 Cheese 好像是想跟大家一起，所以拖着无力的身躯慢慢的走到房门口。然后就脸部朝下的整个瘫软在地。我把他抱到床上跟他说好好休息，大家都在这里陪你哦。下午2点多的时候，杜姑突然往起司的方向很生气的哈气。我们都怪杜姑说起司不舒服你干嘛凶人家啊。他被骂之后就默默的缩回自己的位置趴着，事后想想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吧。所以他想哈气把对方赶走。因为没多久之后，起司突然想要下床，可是他已经很虚弱了。慌乱之中又把爪子插进了床单，变成整个身体都垂掉在床边。老婆看到赶快叫我把他抱下床，之后他吐了几次都吐不出来。又瘫软趴在地上，我叫老婆去拿外出笼，想说赶快带他去医院，没想到把他抱进外出笼的时候，他已经像泄气的气球一样软绵绵的。当时我的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我开车出门，老婆在后座就跟起司说加油加油，医院快到了。等待红灯的时间好像过了好几个世纪一样，直到老婆伤心地跟我说，老公气死好像走了。生命就那么突然，前两天他明明还活蹦乱跳的，前一天下午不舒服，隔天下午就离开了。这件事之后让我对养宠物感到害怕。不是怕生离死别，而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为宠物做什么呢。老婆一直在想是不是不该跟医生说病况，会不会让医生误判呢，是不是应该让医生自己做检查呢？我说对养宠物感到害怕，就是因为他们并无法表达，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哪里不舒服，也不知道医生的判断对不对。也会一直想是否应该我还要去别间医院做检查呢。但如果我又要这样一直怀疑医生的能力，除了给医生判断我又能做什么？其实我就是什么都做不到，只能看他痛苦。
结果马上开始重拾课本，我决定要念兽医系，
我自己来。
对。
他最后要进我房间的时候瘫软趴在地上，其实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啊，其实就是没吃没喝很虚弱啦。我没想到其实那个瞬间我就应该要赶快送医，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就是胃不舒服。现在想到那个画面我还是舍不得，会直接泪崩。我常常在想，如果猫会说话就好了，至少告诉我，就是你喵喵是胃，喵喵就是你要告诉我你哪里痛啊。
如果猫会说话就好了，如果我有翅膀就好了，如果我能中威力彩头奖就好了。
这个应该是很多养宠物的人的共通点啊，鸟会说话，狗会说话，兔兔会说话，
就你希望你的宠物可以真的开始跟你讲话。
所以宠物沟通这么红，因为觉得那就是一个说话的方式。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去怨医生，因为医生就是按照他所看所摸的情况判断，那我们也都不知道事情的全况是什么，所以最终我就会陷入我就是讨厌自己嘛，怨恨自己，如果我怎么样就好了，如果我们怎样就好了，
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
起司走了之后，天天以泪洗面就是我的写照，我都会听黄玠的我很想念你，然后看他的照片，我就想说让我自己过乱七八糟吧。可能就是因为我想要转换这样的心情，所以我找到了马克信箱。
哇，也是在低潮的时候遇到我们的。
听你们的声音逐渐平复了伤痛，谢谢你们陪我度过那段低潮期。 事后老婆跟我说，他在后座陪起司的时候，其实有跟他讲，起司，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那你就安心的走吧，没有关系的。可能他真的听进去了，所以就安详的离开。他猫生的最后，我们全家都陪着他，他应该没有遗憾了吧？电影《可可夜总会》都会提，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的概念。起司的离开让我想为他留下些什么。马克，你说过马克信箱是个时空胶囊，所以我想为起司写这封信。或许哪天我已经老到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以后的人听到这一段，就知道这世上曾经有一个可爱又体贴的家人起司，陪我们12年的时光。
有一个更浪漫的想法是，当起司，就如果你相信灵魂轮回转世这种东西的话，起司的下一世也许他变成了人，那这个世界的宇宙是持续的进行的话，也许他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听到马克信箱。
我的天哪，我要起鸡皮疙瘩了。
然后就说，我对这一段感觉好有特别的感觉，但是我说不出为什么，因为他前世是猫，他也无法理解嘛。可是他就是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他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封信，因为那是他前世的主人写给他的信，被他听到了。
希望点友们好好珍惜所爱的人，及时把爱传达给对方。随信附上517元，因为起司的生日是5月17号。
起司，你为什么不12月31号生日呢？
你管太多了吧？
好的，马克信箱今天因为分享了我们的周末行程，所以可能回的信比较少一些啦。那也希望大家的周末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快乐。你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们说，哎，你这个周末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有没有去看一些什么新的展啊？做一些什么新的尝试啊？或是像平常一样？那如果你很喜欢平常那样的话，很 OK 啊。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回到微醺大饭店，他最后问的那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好像类似是，如果可以做出改变，或是你现在人生当中有没有很想要改变的事情，这样子。我那一瞬间真的想了很久，我找不出一个我想要改变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生活很赞。
所以我就说我没有答案啊，
對啊，就是，
我不知道要说要想什么这样子。
就是，对于那个瞬间的我，也是一个
启发吗？
对，还是有一个启发，那就代表说我真的想不到我要改什么，那就代表可能目前的路我真的是蛮满意的吧，对吧，啊？或是你要我做出什么？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用类似占卜的东西，然后说这个硬币头朝上的话会怎么样，头朝下的话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我想不到任何想要改变的问题，朝上也好，朝下也好，因为我不需要靠这些东西，就是我想要的人生，我完全就知道它全然的掌握在我的手里，我想要它去哪里，它就会去哪里，就你不管是要什么看星盘啊，什么塔罗啊，什么，我都不需要，
脱衣舞娘占卜呢？
我不在乎它的结果，我在乎它的过程啊！脱脱脱脱，
马克信箱，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脱脱脱，
好了。